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祝大家各位在座的，做父亲的，或者做已经做管理者的，都能够有这样的喜乐。那大家知道我今年呢，就是三月份到五月份呢回去了一趟啊，因为我们就是兄弟姐妹呢就有这样一个团聚的时间。我现在呢就是五个兄弟姐妹，那么还有就是家庭且成员，比方说师母跟我也一起回去，所以我们有蛮多人。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去，父母亲都已经亡故了，那我们就去墓地呢扫一下墓。但是我们没有，因为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清明节，但是我们没有利用清明节去，我们就是选了一个时间。后来我就在想，哎，我说一般我母亲葬礼的时候是我第四礼拜我主持的，要唱了一首 Amazing Grace。 我就一想，哎，如果说我们在父母亲的墓前有一段祷告词，根据 Amazing Grace 这首歌编了一段祷告词，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一起唱啊。后来我就写了一段，然后我念一下啊，我念一下。第一段呢，就是七月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你的赦免，全我世上经被寻回，瞎眼你的看见。那这是 Amazing Grace 第一段。那下面的两段呢，就是我们的祷告词。今日我们来到墓前，追思父母容颜，缅怀教诲，分享恩典，彼此极力劝勉。这是一段。那接下来一段呢，啊，这个曲调也是这样的。万物结局已经临近，你我更当敬虔，追求圣洁，警醒守望，等候基督再现。那就这样，我加了两节。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感动的话，还可以加。那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祷告词在父母亲墓前的祷告词呢，再增加些内容啊。因为趁着父亲节，我刚才突然想到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即便我们父母亲已经啊不在人世了，但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们啊，所以我就加了这一段。那今天早上，其实我从昨天就在一直也在想这份讲道。刚才大家知道我刚才这个题目叫什么名字？快嘴使徒彼得，对不对？后来我想一想呢，我还是要用像上个礼拜那样正面的表达。上个礼拜呢是默默耕耘的使徒安德烈，所以我就改成了忠诚磐石的使徒彼得。因为讲到彼得呢，一些经文里面有讲到彼得他本身这个名字呢，主耶稣取的是小石头的意思，但是主耶稣说我的教将教会建在这样一个磐石的基础上啊。所以我们从比喻的含义来讲呢，他从一块小石头变成了这样一个坚定的石头啊。那我们这里面呢就会看到他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读了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里面的。那这个马太福音这段话呢，我们可以想到呢，彼得当初就直接的听了主耶稣的教诲，听了先知的啊，以前没有人听过，但是主耶稣来了呢，就把这个教诲呢 啊，让他们听见了。但是尽管这样，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还看到彼得呢，他仍然在最后呢有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呢，也是当误人击打以后呢，羊群就分散了。那什么原因？但是后来彼得怎么又能够成长为这样一个磐石啊？当然我们讲主耶稣呢不断的进行雕琢啊，所以呢我们还来看看这样的啊两节经这样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把马太福音16:13-18，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耶稣到了坎撒尼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犹那，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当然对于这段讲到这个磐石呢，这个解经家有所不同的看见。有的呢认为这个磐石呢，就是在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这样一个看见上面啊，这个认识是个磐石。那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是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啊。这个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如果翻成英文呢叫 Christ。那如果翻成中文呢，有两种翻译方式，一个呢叫做基督，是根据希腊文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受膏者。希腊本来这个原文希伯来文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所以建立在这样磐石上。但是主耶稣把西门改成了彼得啊。我们看到开始这个彼得呢，他只是一块石头，但是经过主耶稣的反复的雕琢，他就成为一块啊坚定的磐石。所以我说从比喻的意义来讲呢，他是这样一个磐石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使徒彼得啊，看看使徒彼得啊。又回复了，那我们首先看到呢，彼得原来名字叫西门，但是在圣经里面呢，在福音书里面有七个西门，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他们全部点出来啊。第一个是在十二使徒里面有两个西门，一个是这个叫主耶稣改名的为彼得的这个西门，那第二个呢也是很有名，叫做奋锐党的西门，对不对？上次我们讲过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其实呢，如果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呢，他好像有点于那种极端分子。我看了一本书里面讲到，他们这些人呢有组织的，然后他们上次我讲穿了个斗篷啊，黑色的斗篷，怀揣一把匕首，然后看到那些犹太人，他们认为是犹太人的奸细的人呢，就上去啊，然后匕首呢啊，中国有句话无从匕首现啊，他们呢是大一长匕首拿出来一晃啊，割脖子啊，就这样去。这个叫奋锐党人西门，两个西门的啊。第三个西门呢，圣经里面提到的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 换句话说，那个卖子的犹大的父亲他也叫西门啊。那么第四个西门呢，主耶稣他的兄弟啊，叫西门。在讲到主耶稣的弟弟和妹妹的时候啊，有一段经文，应该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的弟弟，有个叫雅各，有一个叫西门的啊，所以西门。然后还有三个西门呢，一个是主耶稣在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啊，大麻风的西门。那么另外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他讲主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坐席。这是几个呢？六个。还有一个就是替主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啊，所以总共有七个西门啊。那主耶稣呢，见了呼召彼得了跟从他以后，主耶稣就让这个西门呢改名叫彼得。那么这个彼得呢是用希腊文拼出来的，但是在有一处经文里面，我们上次也提到啊，他叫基法，对不对？基法呢，其实他就是石头的意思，不过基法用的是亚兰文啊，因为主耶稣他们那个年代呢，很多的犹太人呢啊，大多数都是说希腊文啊，在那个现在巴勒斯坦这块地区生活的犹太人说希腊文，然后也有一些犹太人呢说亚兰文。啊，所以主耶稣呢用基法是亚兰文的小石头的意思，那翻到希腊文呢就是 Petros 啊，就是石头啊，就是小石头。那么我们讲到彼得，他又叫西门又叫彼得，那读圣经读得很仔细的人呢发现，主耶稣在有的时候称他为西门，有的时候称他为彼得，这两种称呼呢其实有些不一样。比方说主耶稣在提到，或者圣经在提到彼得的属世的事情的时候，讲到他的家人，比方讲到岳母的时候，西门的岳母就用西门，讲到他在打鱼的时候用的是西门啊，讲到属世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彼得他的救我又重新犯了上来固态复萌的时候，哎，圣经用的是西门啊，用的是西门。所以呢我们讲主耶稣啊，在用西门和彼得，他有这样一些不同的场合啊，圣经的经文里面也是这样，当然不绝对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有这样些情况啊，所以从西门到彼得，它是一个这样一个不断的改变的过程，这样的不断的更新的过程，最后它成长为啊，从一块小石头变成了啊。所以啊，上次我们有讲过彼得蒙主耶稣的呼召啊，我们讲凡是使徒三次呼召，我们呢？啊，大多数人我们一次呼召，主呼召你，我们来跟随他啊，那跟随他做什么？做门徒。那另外还有一些呢，做传道人，放下全世界的工作做传道人，这是又一次的呼召啊。我记得有一个啊，他也是在百万华人教会出来，然后呢他后来放下了他的啊学业，放下了他的职业，后来去做传道人了。那我这里讲的呢就是啊加兴牧师啊，那有两次我到他们教会去聚会的时候呢啊，他就回忆起这个事情来经过了。其实我那天讲到也是一个我相信应该是感恩节，有一年感恩节啊，一边讲到 但是他在讲道里面就听到了神对他呼召，而他放下这个工作，全时间的去做传道人。后来他的老板呢，他是做 KSD， 然后他的老板呢正好呢要 move 到肯塔基去，然后他当时就给老板给他说，你跟我去，你甚至你也不用读了，那我就马上给你办身份办绿卡。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居住，我们都知道绿卡非常重要，对不对？但是他后来就放下了啊，放下了这个他的职业啊，他也是很心爱这个职业的啊。他我不记得他是做什么，他好像是做细胞免疫方面的这方面，放下了职业，放下了职业啊。神对人有特别的呼召，这是第二种呼召。我当初在 Wichita State 读机械工程，读机械工程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强烈的感动，要侍奉神。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感动怎么会产生的。那我就跟，因为我在维奇塔那个时候没有教会，后来我去了，2009年我跟师母一起去，那时候刚刚成立教会啊，后来我7年半我就必须回来。那个时候只是个团契，团契的主席叫尤荣云弟兄，我跟他讲了这个，他就给我提出一个新的名词，我以前没有听到过，哦，这可能是神的呼召，呼召我圣经里面知道，但是我到底呼召是呼召你来做门徒呢，怎么样？我没有，我不清楚。他说，但是他说我也没有经验。他说，因为神没有在这方面呼召我。他说什么时候呢？他说等到高牧师啊，在 Missouri 牧养东西部一大片这个团契的基督徒的高荣德牧师。我不知道高荣德牧师大家有没有啊？有没有过来讲过道啊？有没有听过他讲道？香港人啊，然后他来辅导我们团契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他非常肯定的说，这是神的呼召。那既然是神的呼召，我知道我也逃不掉，我也啊逃不掉的啊，所以我就高牧师就给我介绍了加州的基督公认神学院，我就去读神学，然后又转到德州啊，这是呼召第二个呼召。啊，然后呢，彼得他们这个12个人呢，上次我讲过，又有一个呼召，就是主耶稣呼召他们去做使徒啊，12个人啊。那么其中呢，在路加福音第6章就写了这件事情啊，所以这讲到的是彼得的蒙召的经历啊。那我们看到彼得在蒙召的经历过程中，他一直跟随着主，他有一个心智，他其实他蒙召以后他是没有动摇过，他没有动摇过，我指的是他蒙召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动摇过啊。但是呢，他的信心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放弃信仰啊。那今天呢，我就要从这些方面来看一下，到底彼得怎么样从一块小石头啊，然后呢成为这样一个啊，能够为主的事工所重用的这样一个磐石的啊。我们讲一个人的经历呢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看一下彼得个人的经历的话呢，啊，他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彼得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中就学到了很多的功课啊。当然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讲主的教导，先知的啊，关于先知的教导，也就是主的教导啊，他听了主的教导啊。另一方面，他也从他个人的经历中间，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各种经历。我经历了，我今年快要80岁了，还不到80岁，我有很多经历，我也是经历呢，是我个人所特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当中偷书是我特有的，那应该是1966年10月份，听说学校要烧书， 要把那些书集中起来烧掉。我突然想起来图书馆，我说图书馆里面有这么大的一本本的伦勃朗的画集，有铁像的画集，多少钱呢？176块人民币。当时一个大学生工资大概就是50，北京大概是52块5，3个月的大学生的工资。这个书烧掉了太可惜了，怎么办？把它偷出来。我就联系了一个上海同学，我们平常关系很好，他也不会告发我，我也不会告发他，想了办法。什么办法呢？因为这个图书馆前面有块草坪，我们就借了个足球，草坪上踢足球，对准一楼玻璃窗动一脚，玻璃窗打碎。中午大家都在午睡，玻璃窗打碎，看看周围没有人看到，晚上带了三麻袋就去偷，把这些书都拿回来放在麻袋里面，然后放到哪里呢？放到一个教学楼的地下室里面。当然这些书我们没有，毕业以后没有拿，就放在那里面，以后可能有人就是这种风过去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经历我相信就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啊，这是每个人个人的经历。我们看看彼得的经历呢，他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经历啊，就在主耶稣赞扬他伟大信仰告白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他说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主耶稣赞扬他说，西门巴约纳啊，你这个话不是啊你自己听自己说，是天上的父告诉你说的。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赞扬啊。然后呢，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痛苦经历。一会儿耶稣祝福他，把天国的钥匙也交给他啊。而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在马太福音16章23节里面啊，主耶稣斥责他为撒旦，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意思是你不要挡我的路。挡主耶稣什么路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一步一步的去耶路撒冷。他去到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呢？去到耶路撒冷的十字架。耶路撒冷的十字架要完成神交托他的这样的救恩，但是他却阻挡耶稣啊。所以我们讲他是这样一次的跌倒啊，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他，意思是他的生命他的信息将会使得很多人得救赎，也保守他们的信仰不动摇的啊，这样一个作用啊。这就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们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讲过这样的例子啊，那是胡牧师讲到的，东北华人浸信会胡牧师讲到的。胡牧师讲那是胡师母讲的啊。胡师母讲东北华人浸信会呢，看到啊，这很多年以前，就像我们在海外华人教会一样，看到很多的从大陆来的科学家、访问学者和学生来到休斯顿地区，他们就去 reach out 他们。其中有一个科学家啊，胡牧师邀请他来聚会，他起初呢也去聚会，后来呢，可能因为忙或者什么原因，他就对胡牧师说：“胡牧师，你这样，为什么呢？你也很忙，我也很忙，这些东西呢，我是个科学家， 我学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我学的是进化论，我不会相信。所以你也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就没有。可是后来这个人他搬到其他地区去了以后呢，那第二次回来，我讲过这里，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又来搬东西的时候呢，遇到车祸，然后人就昏迷了，然后在那个医院里面昏迷了好些天。胡牧师听说这个消息，去为他祷告，祷告的当口呢，他醒了过来，醒了过来一看胡牧师呢，他抓住胡牧师说：“胡牧师，胡牧师，有一个事情要问你。”胡牧师说：“什么？什么事？”他说：“我知道我昏迷以后呢，但是我昏迷以后呢，我还有意识，我去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呢非常的漂亮，我外面看进去呢，里面是金碧辉煌的。”街道是什么铺的，墙是什么样的墙，我就想进去看一看，可是门口有一个人挡住了，不让我进去。那我就问他什么样人可以进去，他说你去问胡牧师。胡牧师就是这样，胡牧师把创世纪翻开来给他看，啊，读了，是他说我看的就是这。后来他就因为还要治疗嘛，然后又受洗了，啊，信主受洗，就在休斯顿的一些教会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如果是我不知道胡牧师有没有问他，啊，你看到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很像彼得啊，彼得天国的钥匙把门关啊。所以彼得呢，他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但是他又经历了主严严的责备，因为他不自觉的替撒旦说话，啊，尤其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又一次的啊成为撒旦的牺牲品，啊，这一次呢，啊，我们刚才读过。进到了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的啊，因为主耶稣说啊，人羊牧人被击打，羊群要分散啊，你们这罪人中间的，你们就要逃跑了。他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总是要跟随，哪怕我是死，我也要跟随你啊，说了这样的话。其实我为什么原来这个题目叫大嘴使徒呢，他说了很多这种大话啊，兑现不了的大话，但是主耶稣告诉他的不然，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提前给他警告。但是呢，当他和约翰两个一起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的时候呢，三次被人认出来说你不是那个人的啊跟随者吗，他一次又一次的否认，三次不认。但鸡叫的时候，主耶稣回过头来一看，然后他就哭了啊，他没有放弃信仰，但是他有软弱。主耶稣在提前告诉他这句话的时候说，你回过头来要怎么样呢，要兼顾我的弟兄。所以刚才我为什么点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一段经文呢，就是要看到回过头来的彼得怎样的用他的话语去兼顾弟兄。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主耶稣被逼迫，他们同样要受到逼迫，而且呢他们受到一波又一波的逼迫，起先的逼迫呢是来自于犹太教的，来自于公会的啊。我们看到彼得约翰先后被公会抓去啊，来自于犹太教的逼迫，后来的逼迫呢来自于罗马帝国的。所以啊，我们看到呢这个逼迫呢是非常的大，这种逼迫 今天也一样的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我昨天我在 YouTube 里面看了王怡牧师他们的教会制作的秋雨制服制作的最近的一期节目，师母，我和师母也一起看，我也叫他来看看。为什么呢？里面讲到一个人，这一个人我在上台的时候呢听说他被请去抓去，名字叫王丹丹。他是什么人？他只是一个老师，只是在一个深圳原来一个基督教的教会里面的一个老师。后来那个教会呢没有办法在那继续下去了，然后呢学校也不存在了，他又回到了安徽一个地方呢做老师，还是在一个基督教教会里面学校里面做老师。但是呢后来被抓，但是呢比较文明，被拘留啊，比较文明一些，告诉他14天就放出来。那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比较敏感的时间，现在听说放出来了啊。但是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我们知道各地都有受逼迫啊。美国有没有？美国也会有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女的啊，因为她不同意，那科罗拉多一个女的，她是搞设计的，因为不同意给那些叫什么 LGBT 什么的，不同意给他们那个做设计，就被告上法庭，就被告上法庭啊。所以我们讲彼得回过头来，两个回头，一个是主耶稣回头，主耶稣转身看他，他就哭了。然后彼得呢也回过头来，这彼得的回头呢就是从原来软弱的时候变得坚强了，然后他就兼顾他的弟兄啊。所以我们讲彼得他在他的生活中间他要学习一些功课啊。他尽管在自己的由于自己罪性或者在灵里软弱，但是主呢没有抛弃他，主要继续的陶冶使用保守和坚固他，然后让他来坚固弟兄啊，成为。所以呢我们讲啊，这个窑匠对于陶土啊有需要精雕细琢，成为一个领袖人物啊，除了要合适的原始材料，作为原始材料，作为彼得他这个原始材料啊，这个我没有讲，他的性格方面有成为领袖的一方面啊，他遇到事情他有担当，遇到事情他愿意冲在前面啊，是一个实干的干事的人。比方说啊，有一天他们都在船上，门徒都在船上，但是呢他们一看好像隐隐约约看到海面上有一个人在行走，他们看到呢有的人说这可能是个鬼，但是有人认出来这是主。后来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吩咐我过去，吩咐我也下船去。结果主耶稣说过来，结果彼得他就下到啊，下到水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啊，一个首先冲在前面的人啊，他也是个有主意的人。但是即便是这样，他是一个合适的原始材料，但是主还是要去演练他啊。那我们讲在属灵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领导能力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属世的领导能力，教你怎么样在这个世上领导啊，怎么样啊？你要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提出了 要新的领导人啊，因为那时候老的领导人年龄比较大了，要选一些新的领导人，有三个标准，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的年轻的都不知道哪三个标准呢？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啊。如果你去看看，我们上个礼拜我有一个查经班在查考摩西，如果按照三个标准的话，摩西四十岁的时候是最符合这三个标准，年轻化、知识化，四十岁年富力强啊，知识化，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呢说话办事都有能力啊，有能力啊，但是呢神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不去摸神的心意，不去依靠神，他依靠什么呢？依靠自己的学问，依靠自己的能力啊，依靠自己的口才，然后呢就动手啊，他血气方刚，要把被埃及的监工用提鞭抽打的这样一个兄弟，要把他救出来，就上去三拳两脚啊，他武功很高，三拳两脚就把那个监工打死了。他以为他是做了一件啊好事，解救他的兄弟，可是第二天，当他的希伯来人啊，就是也是他的兄弟，第一次内讧的时候，他去调解的时候呢，人家就说：“你是什么人？谁令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难道你也要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打死我们吗？”他知道事情败露，然后法老王呢也要来抓他，他就跑了。就跑到哪里呢？跑到米甸的旷野，在旷野一待呢，待了四十年，八十岁蒙召。神叫他答，神呼召他，要他呢去再出埃及，然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呢带领出来。这是他讲的三句很有名的话。第一句话是：“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王呢？”他说过没有？我是什么人？你不是法老女儿的儿子吗？你不是被当作法老的接班人培养的吗？现在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他已经一无所知，除了一个牧羊人的头衔，什么都不是，一无所知。他说。我素来是笨口拙舌，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说话办事都有能力。四十年放羊，做饭也不会做，没有能力，一无所能，一无所有。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说：“你看你手上有什么？”我手上只有一根杖，就是放羊的杖，什么都没有了。当他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时候，神要他去做一件大事情，把带领埃及，把以色列人、犹太人从埃及带领出来，这么一件大的工程交给他去做。当然，神还兴起了亚伦，还兴起了以利暗，这样他的一个哥哥，他的一个姐姐做他的同工。啊，还有其他啊，让他的岳父叶特罗也配合他啊。但是摩西我们知道是犹太人，谁都知道里面的英雄啊，神重用的。圣经里面说摩西是极其谦和的，他在旷野得了这样一个谦和的啊，温柔的。他失去了很多。他的事失去了，他的有失去了，他的能力失去了，但是神要用，因为这个时候他只能够依靠神。那圣经描写很有意思，圣经写他去打那个埃及人的时候，圣经说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他唯一的没有向上看，神是不是喜悦的角度？所以神不用 先把它放到旷野啊。圣经里面我们你们去看一下，很多的约瑟、大卫，神要用他之前，首先都把他们放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去，让他们去接受考验、接受锻炼啊。这是神雕琢的方法。彼得也是这样，神就是让他经历过生活中的这样一些事情来雕琢他。那么我们讲彼得呢，他要成为一个领袖，他要别人顺服他，领袖当然要其他人顺服他，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你要成为领袖，你先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主耶稣亲自的叫他，怎么样叫他呢？我们看到有下面的一段经文啊。我们讲真正的领导者不只是要求服从，要求别人服从，他也应该是一个啊顺服的榜样啊，他必须要顺服啊。所以我们讲彼得呢，他起先的时候遇到大事，他表态快，行动也快，但是在顺服这件事情上呢，主耶稣要教他怎样啊。主耶稣呢，有一次呢啊，受钉税的人来了啊，受钉税就是人头税，一个人一块钱。那主耶稣就问彼得，那人子要不要交？彼得说啊，你就是万物之主之子，你应该可以免掉。但是主耶稣呢说，还是要交，要顺服啊。后来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要顺服在上的掌权者。他从主耶稣学中说，主耶稣说，你到河里面去抓一条鱼，鱼的嘴巴里面有一块钱，然后就把这一块钱拿来交了丁税。这是一个神迹，但是主耶稣告诉彼得要学习这样一个顺服的功课。所以当彼得学习了以后呢，彼得也在他的里面呢学习啊，学习这样圣父也教导他的圣父啊。所以在彼得，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那些臣长，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之人的口啊。这是彼得告诉我们要学习顺服，因为主耶稣亲自向他做了，让他学习这样的功课啊。那么彼得学习的第二个性格呢，品质呢，是克制啊。彼得是积极果断主动的性格啊，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会头脑一发热啊，就会说什么话，头脑一发热就去做什么事情啊。彼得的啊，这个同时也伴随着头脑发热啊，主经常对彼得呢是耳提面命，要他呢学习克制啊。比方说马勒虎的啊，用刀砍向啊这个马勒虎耳朵，就是一个例子啊。主耶稣当彼得啊用刀砍马勒虎的耳朵砍掉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收刀入鞘吧。”然后把马勒虎的耳朵呢捡起来，给他复原。当然，这是一件神迹啊，这是一件神迹。所以彼得前书呢讲到啊，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感动行。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诽谤，被骂不反悔，啊，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按公义审判人的啊，要做到克制啊，要做到克制。除此以外呢，还要学习谦卑啊，还要学习谦卑啊。刚才这个经文我们有读过啊，在路加福音第22:33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加了一句，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结果的事情刚才我已经讲过，暂时不认啊，暂时不认啊。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谦卑的人啊。所以在彼得前书第5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你们要自卑啊，这个自卑呢，并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自卑心的自卑，而是自我谦卑啊，自我谦卑的意思啊。这是彼得前书，他学习了谦卑啊，所以他也教导要谦卑啊。那么同时呢，彼得还学会了爱啊。主在地上最后一个逾越节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13里面是写了这样一个最后一个逾越节啊，就告诉这些门徒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当然也是学习谦卑的功课啊。做仆人的啊，哪个要做啊，哪个要做头，就必须要先做仆人，哪个要啊被人服侍，哪个先要去服侍人。主耶稣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当他们逾越节晚餐都要洗脚啊，踏进这个房子要洗脚，主耶稣就啊拿了一块毛巾啊，然后呢沾了一桶水，给每一个门徒洗脚，用这个方式来教导这些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呢，给门徒下了这道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主耶稣自己取了啊最低等仆人的形象，因为在犹太人的家庭规矩里面啊，他们是仆人，当然有等次的。然后最低等的仆人呢，比如外面客人来了，然后呢就打水给他们洗澡。主耶稣就做了这样的工作，然后把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功课呢，去告诉他们啊。所以主耶稣说一条新命令啊，耶稣给他们上了谦卑和爱人的这样一课。所以主耶稣自己用这样不断的用这样的爱，不断的用这样谦卑的样子来言传身教的来陶冶他们。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同情心啊。主耶稣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啊。路加福音记载这件事情，这个塞麦子呢，我们都有经验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做过这个劳动啊？有的地方呢叫羊场啊，不是用塞子塞，用这个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一抄，运用风，然后运用重力，把风的啊把那个什么东西吹走了，糠秸就吹走了，籽粒呢就留下来了。撒旦塞麦子塞到的是什么呢？包括个人，不光是说某些人筛掉，包括某一个人身上的这些东西。比方说彼得经过筛麦子，把他身上那些糠秸的东西筛掉了 他爱说大话，对不对？他粗鲁，他行动不考虑，没有克制啊，等等这些呢，啊，像塞麦子一样把地震塞掉了，剩下的呢，就是他身上啊固有的那些好的品质。啊、当然，我说固有，也包括主耶稣不断的塑造他以后他具有的啊这些啊。所以呢，我们讲啊，他有这些同情心啊，就是这个同情心啊。然后呢，他就说勿要谨守啊，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恶魔好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一方面是他属灵里面的看见。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经历，他虽然不愿意被这个撒旦呢替撒旦说话，但是他替撒旦说了话。他虽然不愿意，但是不认主，但是他还是中了撒旦的诡计。但是最后呢，他自己体会到撒旦好像是遍地游行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没有信心，我们就可能会落入这样一个地步，被撒旦吞吃。当然我们求主看顾我们，我们也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里面，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啊，好像主耶稣讲的啊那样。我们讲彼得啊，传道他有没有代价？他付上他的代价。原先他以为是我只要把我所有的放下，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话，主啊，我们把一切所有的都撇下来跟随你了。但是彼得主要他撇下的还有一样，就是他的生命啊，所以他的代价是死，是逼迫，是反对啊，各种各样的麻烦啊，受苦，一直到最后为主行道啊，这是他从主所学习的勇气。那么我们讲彼得刚才讲，我们刚才讲顺服站上掌权者，但是彼得有一句话我们不要忘了，在一般的事情上顺服站上掌权者，但是在神和掌权者之间的挑选的话，彼得说是顺服人还是顺服神，你们自己去掂量吧，给公会的那些人说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是个属灵的原则的事情，但是如果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呢，我们应当要彼此顺服的，就应该彼此顺服啊。弟兄姐妹之间有什么，我们有什么过节的，我们要彼此顺服哟。我们礼拜五在讨论一件事情，有的姐妹就提出层次，有的姐妹就提出要我饶恕，我很做不到啊，他一再的冒犯我，那我应该怎么做到呢啊？但是我们一个弟兄就提出来说，主耶稣告诉我们是七十的七，不是说你饶恕他一次两次就做了。另外一个姐妹就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心里面，如果你在献礼的时候，你在奉献的时候，如果你想到和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有一些过节过不去的话，你先去与他和好，然后你再把礼献上，再把奉献献上，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谈起说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啊。我们讲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大大的让彼得呢得到了能力，圣灵充满让他大大的得到了能力，最后呢他真正的成为一个啊主所用的这样的使徒。 但是独行传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次布道3000个人信了耶稣，因为圣灵给他的能力啊，因为主耶稣把他雕塑成为这样一个有用的器皿。那最后彼得怎么样呢？最后彼得啊是啊，彼得学到了这些功课啊，虽然他仍然不完全啊，加勒太书里面保罗讲到有一次所做的妥协，他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一个读血气的彼得，但是呢啊，这是加勒太书里面引用了这句话责备彼得，但是呢我们看到彼得对保罗的这个责备怎么样，彼得回应了保罗的，彼得没有说你跟我过不去我跟你也过不去，不是这样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就是门徒，也就是保罗他们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究竟外邦人信了主要不要受隔离，要不要遵守我们的这些啊规条呢，也是争论，他们把这个争论呢就带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然后呢主耶稣的兄弟雅各等等都一起参与这个讨论。彼得在面对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彼得为保罗辩护，为保罗的做法辩护，那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他不是过去那个彼得，他虽然保罗责备彼得，但是彼得呢仍然为保罗这个做法去辩护，因为他自己经历中间也有啊，也做到也有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讲他是首先捍卫这样的恩典和福音的啊。那最后彼得是怎么样呢？最后彼得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传统里面讲彼得最后定死之下为主殉道，他和他的太太一起，他呼叫了他妻子的名字说记住主，鼓励他的妻子记住主，然后他说自己呢不配合耶稣基督那样的定十字架，他最后是倒定十字架。安德烈呢我们知道是 X 型的十字架，我们上次讲过，彼得呢是倒定十字架，兄弟两个都为主殉道啊。所以我们从彼得的一生中间，他忠诚磐石，最后成为磐石，不是一开始就是磐石，最后呢主耶稣的雕琢，他从他个人的侍奉的经历中的学习啊，一次又一次的锤炼啊，最后变成了磐石。那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要愿意对主来雕琢，要记住主耶稣的话语，在信仰上要坚定自己。我们想向天父，我们谢谢带领我们这样的聚会，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看到彼得是你所说的这样一个石头，我们看来他也成为了这样一块坚定的不移的石头，他的信仰变成了何等的坚定，因为主你在他身上进行了雕琢，他也愿意背出你的雕琢，愿意背出你的使用。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来修剪我们。我们谢谢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